第十一天，他发命医治我们。以赛亚书55:11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然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。在我发他去成就或做所命定的事上，必然亨通。107:20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1:1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耶稣就是话语。他来到这个世上，没有突然返回，他成就了一切，摧毁了仇敌的权势，将尊贵荣耀为我们的冠冕。魔鬼已经被打败了，耶稣面对的是魔鬼，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被打败的魔鬼，因此我们已经被命定为是得胜有余的。107:20说，他发话语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耶稣就是那话语，他来了，他已经就是我们脱离了死亡，脱离了疾病，脱离了捆绑。现在需要我们相信这个事实，紧握着我们的胜利不放手，拒绝魔鬼一切的谎言。我们口中所出的上帝的话语是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，相信你口中所出的上帝的话语。宣告，耶稣就是话语，他已经来了医治我们，他已经来了救赎我们脱离死亡。当我宣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是绝不突然返回的。我相信，所以如此说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是超过得胜者。当我命令魔鬼离开，魔鬼就必离开，因为事情已经成就，因此我承认在我里面，在基督里面一切美好的事情。当我沟通出来的时候，是蛮有果效的，因为这就是事实，这的的确确就是事实，是属于我们的，是不可更改的。第十二天，因怜悯之心摧毁魔鬼的工作。马太福音9:36-10:1，耶稣因怜悯之心而差派工人。马太福音14:14，耶稣因怜悯之心而医治了许多人。马太福音15:32，耶稣因怜悯之心而喂饱4000人。马太福音20:34，耶稣因怜悯之心而医治了瞎眼的人。马可福音1:41，耶稣因怜悯之心而医治了麻风病人。马可福音5:19，耶稣因为怜悯之心而赶走了邪灵。马可福音6:34，耶稣因怜悯之心而教训许多人。路加福音7:13-15，耶稣因怜悯之心而叫死人复活。约翰福音3:8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耶稣没有以医治来证明他就是神，他以普通人来行事，并只会运用普通人可利用的事物。他因着怜悯之心来摧毁魔鬼的工作，给人带来了生命和医治。如今我们是神儿子的身份，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因此我也像基督一样，因着怜悯之心摧毁魔鬼的工作，医治凡有疾病的，释放被掳的，使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祝福贫乏的。宣告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充满了神的医治，也充满了神医治的权柄和能力。我知道又知道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耶稣爱人，我也爱人。耶稣有怜悯之心，我也有怜悯之心。耶稣医治一切有病的人，我也医治一切有病的人。耶稣摧毁魔鬼一切的工作，我也摧毁魔鬼一切的工作。如果我看到一个病人，我就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如果我看到有人迷失了，我就与迷失者分享福音。靠着耶稣基督，我可以做一切的事情，没有什么能够抵挡我里面的神的大能。我通过说话，给人按手，一个眼神，以及任何我选择让能力流出的方法，来释放神的大能，并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被掳的释放出来，重获自由。我灭除魔鬼一切的作为，脚踏地狱的工作，神使用我来推行耶稣的胜利。第十三天，按照你的话语，我得了医治。诗篇138:2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以你使你的话显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，或作超乎你的名声。希伯来书13:8-9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 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路加福音一章37-38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诗篇119篇41-42节，耶和华呀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领到我身上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为我依靠你的话。诗篇138篇2节说，耶和华使他的话显为大，超过他的名字。上帝重视他的话语，上帝重视自己的应许，因为他是永远不改变的，他不能说一套做一套。这就好比如我们判断人，如果一个人说一套做一套，他的名字就代表了虚假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做到说到，说到做到，他的名字就代表了正直。上帝说他是耶和华拉法，所以他必须按照他的话语施行医治，否则他的名字就被玷污了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的话语，相信他是信实的，相信他的应许是真实的，相信上帝的心事和永远不改变。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因为我们谈的不是人，而是神。玛利亚可能读了诗篇119篇，因为她学习了大卫说话，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让我们今天也学习去相信上帝的话语，相信上帝的心事，不是对我们的信心有信心，而是对上帝的信实有信心。上帝这样说，我这样相信，事情就这样定立了。宣告，我相信上帝一切的话语，我相信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，我相信上帝是绝对信实的，我对他的信实有坚定的信心。他说，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我说，按照你的话语，现在大大的成就在我身上。我依靠神的话语，因为出于上帝的话语，每一个字都大有能力。现在圣灵的大能就在我的身上大大运行，带来完全的医治、健康、修复和释放。按照你的话语，我得了医治。第14天，他的大能医治了我。马可福音5章25节-32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路加福音6章17-19节，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有许多门徒，又有许多百姓，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，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马可福音5章25-32节，里面记录了血漏的女人，有很多真理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。但是我想你们注意到，耶稣没有决定他什么时候得医治，他自己决定了什么时候得医治。他通过信心触碰耶稣，不单单是触碰，而是通过信心触碰耶稣，然后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医治了他。路加福音6章17-19节也说，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。众人很可能看到了血漏女人的经历，信心被挑旺了，他们决定去跟耶稣有一次特别的接触，期待和相信触碰他就可以得医治，他们也得着医治了。今天你也可以决定带着信心触碰耶稣，让能力流出来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但更好的消息是，你不单单可以触碰他，因为新约的缘故，你可以藏在他里面， 让他的能力持续流动在你身上，驱赶一切的疾病，驱赶一切的魔鬼，让你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。宣告：耶稣是葡萄枝，我是枝子，我住在耶稣里面，耶稣也住在我里面。我相信和知道，现在圣灵的大能就从我的灵里面涌流出来，充满我的身体每一个细胞，驱赶一切的疾病，驱赶一切的魔鬼，驱赶一切的软弱。我全身都是充满生命和健康，生命和健康从里面溢出来，抑制一切接触我的人，因为我和生命的主连接在一起。第十五天，上帝总是要我得医治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，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但圣灵临到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耶稣来是为了叫人得生命，而魔鬼的工作和目的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在他里面没有真理，他从一开始就是犯罪的，但上帝的儿子显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行为。而现在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，这份责任和能力也给到了我们。上帝和耶稣同在，给他圣灵和能力，他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。现在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能力为上帝做见证。上帝的旨意总是让我们得生命、得医治、得释放，除去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魔鬼的作为。他总是想我们得医治，并且给了我们得医治的力量。宣告：上帝总是想我得医治，耶稣来了是要叫我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是上帝的儿子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我有了超过足够的权柄和力量，除灭一切魔鬼的作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吩咐疾病、贫穷、邪灵和一切魔鬼的作为，现在就离开我和我的家人。我和我的家人都是充满生命的，因为上帝与我同在。第十六天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，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，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，化外人、希古提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罗马书八章十节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消息，无论你是什么人、什么身份，当你接受了耶稣之后，基督也住在你里面，你过往的生命已经过去了，新的生命开始了。那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，在你里面没有疾病，在你里面充满生命、健康和医治。当我们抓紧这个真理，没有任何魔鬼、没有任何疾病、没有任何的死亡能够触碰我们。当我们触碰任何魔鬼作为的时候，魔鬼的作为就死亡，因为基督没有失败，总是得胜的。所以我也是这样宣告，我是属于基督的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因为世界的光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就是新约的约柜，上帝的同在从我里面散发出来，上帝的生命、力量、医治和权柄从我里面散发出来。我是充满了生命、医治和健康，没有魔鬼能够抵挡我，我绝对胜利，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如何，我在这个世上也的确是如何。 第十七天，我有信心移动山。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希伯来书四章二节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调和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里挪到那里，它也被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很多时候，当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经历不幸，或者没有经历自己渴望的丰盛和医治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归咎于上帝，或者找理由说上帝为什么向自己经历痛苦。但圣经说，根本不是上帝的问题，而是人的问题。宗教化总是把问题归咎于上帝，但圣经告诉了我们，作为基督徒如何去得胜，是我们的责任去运用信心，是我们的责任把话语与信心调和在一起，是我们的责任去相信，并且对这座山说话，命令他离开，不疑惑，直到看到我们的山移动。让我们做一个决定，开始相信，开始行出上帝的话语，开始对我们的山说话，宣告，我有信心，我也有行为，我的信心是有功效的，我听到，我把信心与话语调和在一起，我就从上帝的话语中得益处，得生命，得医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现在对一切的疾病和魔鬼的作为说话，你们没有权利留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命令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身体。身体，我命令你与上帝的话语一致，得自由，得医治，得修复。我现在从头到脚跟都得了完全的医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第十八天，凭着上帝的话语，我抵挡魔鬼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四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日子满了他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瞬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是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再一次，圣经说明了，是我们的工作顺服神，是我们的工作抵挡魔鬼、疾病、贫穷、错误教义等等，然后他们就必离开我们逃跑。圣经也通过耶稣的例子说明了我们怎样抵挡魔鬼。我们抵挡魔鬼不是依靠我们的感觉，不是依靠我们眼见的事情，不是依靠我们的肉体和能力，甚至不是依靠某一次聚会与神的某次经历。相反，他三次引用了圣经，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们如果要抵挡魔鬼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并且开始相信经上记着的话语，因为出于圣经的话语没有一个字是不带能力的，故此每一个人都可以抵挡魔鬼。你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或什么特别的恩膏才可以抵挡魔鬼，你需要做的是知道圣经怎样说，相信圣经怎样说，宣告圣经怎样说，站稳在圣经的话语上，直到魔鬼离开我们逃跑。宣告，我已经顺服神，我也用上帝的话语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要逃跑， 因为上帝的话语没有一个字是不带能力的。圣经说，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了医治。圣经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圣经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。我选择相信圣经的话语，我站立在圣经的话语上。现在我凭着圣经的真理，我命令一切的疾病、疼痛、惧怕、贫穷、软弱和一切魔鬼的作为，现在离开我的生命。我抵挡你们，你们就必逃跑。凭着你的话语，我现在得了完全的胜利。第十九天，靠着信心，我的生命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义人有古卷做我的义人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学会凭着信心生活，这是一种与世界相反的生活方式。世界会说，我看到我才会相信。上帝的话语说，相信你就能相信，你就能看到，并且上帝喜悦信心的人。我们的信心不是在自己的感觉，不是在眼睛看见的事情上面，而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。因为我相信上帝的是绝对信实的，他不能背乎自己，他怎样说我们就怎样相信。如果我们要学习信心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要一定要学习信心的说话方式，因为我们的舌头就是生命的方向盘。所以让我们每天把信心的话语放在我们口中，这样我们必会经历上帝应许的医治、健康、丰盛，因为义人必因为信心得生命。宣告，我是公义的人，我因着信心得医治、健康、丰盛和生命。我选择相信上帝的报告，而不是人的报告。我选择相信上帝的话语超过我眼睛看见的。我的信心不退后，我是持守勇敢的信心。我相信上帝通过耶稣的十字架在我生命中完成的伟大的事情。我相信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的的确确已经完全得了医治。第二十天，我在爱子的国里充满生命。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七节。我已将你的道路给他们，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，现在我们有新生的样式，我们已经与旧的自己没有关系了。我们在基督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过去受疾病折磨的我已经死了，基督没有疾病，我们有没有疾病？现在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属于恶者，因为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被分别出来了。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面，而不是在黑暗权势之下。这说明我们不在疾病的控制之下，我们不在魔鬼的辖制之下，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， 现在我们在爱子的国中，那里充满了医治，充满丰盛，充满生命。这意味着任何魔鬼、任何疾病都是非法入侵，现在就要离开我们的身体。宣告，我与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，我有新生的样式。我在这世界生活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已经被分别出来，我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我现在活在爱子的国度里。疾病、病痛和魔鬼的作为不再控制我，我也拒绝他们的控制。我在爱子国度里，我是得蒙救赎的，我永远充满医治，充满生命，充满祝福。